好，三十一节，这个跟前面有点关系啊，可能跟第二十一节有关系，就是很多人包括他的亲属要拉他回去吃饭。那么然后呢，耶稣不但没有吃饭，又讲了一篇道，什么叫亵渎圣灵。然后呢，所以耶稣的亲属就再打发人进来讲了。三十一节，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对，这里的经文都叫解经家大概觉得说，耶稣那个肉身的父亲约瑟已经很早就过世了哈。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各位，这段经文也需要解释，不好理解哈。尤其我们中国人非常注重家庭血亲的关系啊。基督教这个今天比较少人笑话或批评了哈，但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国文老师就常常骂基督教的观点，就是跟孟子批评墨子的观点一样。你觉得孟子批评墨子是，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就是没有父亲，就大家都一样嘛。无父无君是禽兽啊，那种兼爱叫做禽兽，它不分这个嘛哈。就我们儒家的讲法应该是爱嘛哈，由亲到疏，由近到远嘛，这真的很合理嘛。所以基督教当基督教其实很多观点哈，我们多想一想就觉得实在是很极端，很难了解为什么我们这样讲。我们通常讲爱呀，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其实这里面有一些很叫中国人或者叫很多其他民族很困惑的东西在这里哈。父母找他不，母亲和亲人找他，第一次找他不理，人家说他癫狂了。第二次人家说，哎，你的妈妈和弟兄在外面找很久了。各位，你们的小朋友哈，有一天这个在外面玩，急得不得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星期天也是有个小朋友走丢了，哎，找半天，哎，你爸爸在找你。你那十岁或十二岁的儿子女儿说，谁是我爸爸？谁是我妈妈？然后谢牧师就是我爸爸，那还得了啊？或者就是这个东京国际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我的兄弟姐妹。这个严格的说，从中国人来讲，就像孟子会说的，这叫乱伦呐、啊，乱了伦常了。就这个我们常常很自豪的说我们是彼此相爱的、啊、但是你要知道，对于一些注重血统关系的来讲，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就算我们今天，我们也不可能容许我的儿子，我一再找他，最后还托人去找他，然后他的反应是，谁是我妈妈？老娘是你妈妈，打你也耳光，你敢再讲这种话。这各位，我在教会会这样讲吗？我妈找我，我说这些人都是我妈妈。就是我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得先想到说，这个相当的 radical， 相当跟我们的风俗习惯不一样。好，那要怎么样了解了？我又觉得又很好了解，用我们中国文化又能了解了。我们中国文化一直有个传统，叫做忠孝不能两全。如果你要效忠国家或者一个政权或者某个姓氏啊，那是、汉朝就刘姓嘛，啊，这个唐朝就李姓嘛，你要效忠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姓氏，有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效忠或者是对你的血缘负责任了。啊，忠孝不能两全。那我们通常是讲军人当兵的时候啊，不能孝顺父母啦等等，我们会有这个冲突。但这个冲突呢，就我觉得可以很恰当的来描述基督教对上帝的这个观点了。 宗教不能两全，到底要怎么个两全法？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悲剧，我们会看到有一些这些父母呢，好像所谓的爱国呢，就让儿女去做敢死队了吧，或者就去上战场吧。那也有的时候夫妻之间像孟姜女哭倒长城呢，就是因为一个政权的不合理，让夫妻的关系被破坏了。不管是一个政权的合理或一个政权的不合理，使人伦受到一些影响哈，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假如说这是一个好的国家，一个好的政府，假如我们受到别人的侵略的时候，也许我一笑作忠，像岳飞一样，是一个很好的事。那我只能就这个观点切入，一笑作忠，一笑作兴，把我们对父母的孝放在对上帝的信靠上面。我也要再用圣经上来讲到说，我这就是我说本色神学很不恰当。你真的是要把圣经消消简简的跟任何一个文化，包括中国文化配合的话，就会变成四不像，因为很难配合。你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个西方，是不是因为圣经我不晓得哈，但实际上在我们中国的传统里也有这个传统，就是在那个弗洛伊德心理学家讲说，人都有那种杀父娶母的恋母情节，那么有这种或者是对父母的仇恨的这种情节，就是说我们在很歌颂这个父爱母爱的时候呢，其实这里面可能有很多很痛苦的事情。最早的在圣经里你就看到亚伯和该隐，这个 rivalry of the sibling， 兄弟之间的争执。那西方这个多得不得了，罗马的建立就是一对兄弟建了墙，然后一个把另外一个杀掉了。那然后亲属之间，我比较最熟悉的应该就是哪吒吧，托塔天王，哪吒的儿子嘛，就最后把自己的血肉之躯通通还给他老爸了，我还你，我不要你给我的东西。这个父亲造儿子造父亲反的，我们在圣经里有看到这种冲突啊。其实如果我们看一下圣经哈，如果我们也再看一下中外历史，甚至我必须说啊，我们再看一下现在的家庭，在五四的时候的很多的文学讲到那个家的破产，现在很多人这期宇宙观梁嘉玲先生也讲到说家庭制度的破产，我觉得这个破产很早就开始了，亚伯的家里就开始了。我要指出一个很可悲的事实，就是说我觉得这是和圣经，甚至你从观察可以观察到，就是人赖以为生的这个家庭，赖以延续的家庭制度，在罪恶的世界，我觉得不管在我们中国或在任何一个地方，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不幸。这个应当是很幸福的，男女相爱，然后结合生下来儿女，照顾他，然后儿女彼此也相爱，然后孝顺父母，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制度。可是就算在这个家庭制度里面，就像上帝在用，我想全世界多多少少都在用，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好像我们中国有个少数民族是母系社会的，那么好像在西藏还是哪个地方，甚至我看读者文摘前日介绍，就是好像还没有固定的丈夫的那个社会但是那个比较小少数。一般来讲我们总是很歌颂这个家庭，那我有人说我们中国的文人最喜欢把国家称成不是父亲而是母亲，中国我的母亲，祖国我的母亲，是很圣洁的，很多的文学都在这里面。可是你再想想看，在家庭里面，尤其是在五四运动的时候，那个家啊，尤其三代四代五代同台，那个家就像地狱一样。你记不记得中国有个宰相，这个五代同堂，皇帝就问他，哎呦，五代同堂如何能够和睦相处呢？他就写了100个忍字，皇帝看了就大哭。忍，那个忍是忍，但这个忍里面有很多的残酷。 我们相信圣经上帝的话，除了其他种种圣灵的感动以外，其中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说实话了，在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家庭里面好多的丑陋。现在我在台湾牧会的时候，我在很多地方，我有的时候私下谈一下，哦，真是我们想不到的那罪恶，那个发生的那个频率比我们想的要多得多。包括我碰到一些女同性恋者，为什么？因为被爸爸或父亲强奸过，而且是继续不断的。有的人是很小，家里很穷，我碰到一个姐妹，就是我们教会，她就送到外面当女工，到高中的时候才回家。她说她觉得全世界最痛苦，做女工太苦了，后来才发现回家更苦。她在高中的时候就信主了，她后来发现回家更可怕，每天回家的时候都要祷告，今天爸爸不要动我。她说我做女工还没这么苦。那我也听说，在这个有中国比较贫穷以前呢，在黄土高原睡在炕上，全家睡在一起的时候，这种乱伦的现象也有。各位，我讲的不是很遥远，我们自己夫妻之间争执，婆媳之间的，然后有时候亲子之间的，那个儿女叫父母的那个愤怒，或者父母叫儿女的愤怒，这圣经都有讲。你记不记得保罗说，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哇，很多人点头的，年轻人会点头啊。这我们常常觉得是岂有此理，你们儿女天天惹我们的气。就是我们一点不是说父母亲子夫妻这不好，我认为这个家庭制度是神定下来的。可是当人堕落了以后，所有的制度都会因为人的罪恶出问题。所有的关系，所有的 relationship， 不管是人跟人，人跟物，都会出问题。我们对物会出问题，会有无限的贪婪，我们要越多越多的东西。我们对人会有贪，会出问题，都自私，包括在家庭里面。因此当圣经里面讲到好像有一些打破家庭关系的这种观念，其实不是破坏家庭，其实是对家庭有更好的建立。当有的时候看起来这是没有办法挽回的，当神叫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是离开他的父亲；当耶稣呼召他的门徒，就离开他的家庭；当耶稣对我们每个人要求我们信靠他的时候，就是要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路加福音那里讲，恨我们和合本翻成说要爱上帝过于爱这些，可是原文就是恨。当然不是叫你恨，而是说你对上帝的那一种全然的信靠，会让那不信的人觉得你好像恨他一样。各位，我们不去多看啊，有名的例子，像亚伯拉罕献以撒。像生命记十三章，他那里讲到说，如果你的妻子，在你怀中的妻子，你看如性命的儿子，如果他起来说我们去拜其他的神，你要把他打死，你要先把他先丢第一块石头。这些看来都非常残酷啊，残忍。那么马太福音第十章34到38节，耶稣说，你们以为我到世上把和平带来，我不是把和平带来，我把刀剑带来。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叫父母与儿女为仇，叫夫妻相仇相恨。那这里当然都不是说耶稣来的目的是制造仇恨，而是说当我们要信靠上帝的时候，这个世界会以我们为仇敌。那因此各位弟兄姐妹，千万千万，我们刚刚讲了，我们对世上的敌对的方式，不是有人打你左脸你打右脸回去，你要用更多的眼泪，更多的带导，更多的爱，当然也有更多的坚持来处理这些事情。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最后可以喜剧结束啊，像我妻子其实就在台湾，我觉得算相当典型的一个例子，就他家里，他信主的时候，他家里别人都不信，那受到很大的拦阻逼迫啊， 那但是呢，在多年的努力下，感谢主，他的父母、他弟弟信主了，然后觉得啊，真的信是好，信是对的。但是如果你不是一开始就有这种说我只要上帝，到最后你两个都把握不住了。这个世界本来经着家庭或者婚姻关系产生的人际关系呢，是叫人是幸福的。但是这种制度呢，我们中国人翻译的很有意思，我们中国人也有人反对这个翻译，但是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 state 这个字啊， STATE 啊，我不知道日本是什么字啊， state 这个字我们中国人把它翻成国家，其实原文里没有家那个字，就是国。所以有人说 state 这个字应该翻成邦国，不应该翻成国家，翻成国家呢，那个领导人物就常常以大家长自居，就变成一个家天下，并不是像现代的国家一样。不过国和家实在有些地方有相似的地方，如果尤其是我们今天讲的民族国家，所谓民族国家就是有同样一个血统所构成的，那个不仅家和家这个血统的因素，因为在家里面有争执，在外面也有，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可能也有，就是有些村里面会有械斗啊，你看那个罗密欧朱丽叶，就是两个家族的围仇。你们如果看有个Oxford 有一个生物学家叫 Richard Dawkins， 他写一本书大概十几年了，叫 The Selfish Gene， 自私的基因，比如人其实很自私，人就要保存自己的基因，所以他说婚姻所产生的结果，不管是家和国，到最后就变成都有侵略性，都会去伤害别人啊。那各位，我们刚刚花了这么多力气讲家里面的这些问题，讲家里面的这些艰难，那如果说国与国之间，那我们就更知道了，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日本人，还有少数民族之间，哦，这个仇恨多得不得了。这些你要归根究底，就都是从家开始造成的，从血缘开始造成的。我们是一国人，所以我们相爱，你们非我族类，其心必二。甚至我听说在游牧民族里面，阿拉伯的那个民族里面，外人就等于敌人，就只要是外面的人就敌人。各位，你来日本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因为我是外面的人，所以你们就对我不善。那我们对他们看法其实也差不多，我们很难对一个陌生的血统肤色不太一样的我们能够相合。各位，当耶稣说谁是我的兄弟姐妹的时候，他提出的就是我们前天讲到的上帝的国，是一个认识上帝、信靠上帝，不是由人的这个生理结合而产生的人际关系，不管是亲子或者是夫妻，而是由信靠上帝而产生的。那个信靠上帝得到的是上帝的灵，这个就把所有的家庭血缘所产生的自私和排外取消了。这是教会，这应该是一件很伟大的事。当然我们也非常惭愧，因为教会的历史上我们没有照着上帝的话去做，在教会里面我们还是常常分门结党、分派系。当然那个派系和结党就不限于是血缘的问题了，但今天也有啊。我不知道在日本在国际教会怎么样，我在美国的华人教会里现在就有这些问题，从中国来从台湾来的啊，中间开始有一些冲突了。我们要想到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的合一，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说人跟上帝为仇啊，就我们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说，我保罗对这些外邦人讲到说，我们原来哈，就我们那天讲到说，我们原来是悖逆之子。然后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开始就讲到说，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是为仇的。你们是外邦人，你们是彼此之间有仇恨。 在那里讲到的仇恨其实有两兆之间仇恨，一个讲人跟上帝之间仇恨，一个讲到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仇恨。如果我们讲的再广一点，他那个仇恨是讲到说人跟上帝有了仇恨，人跟人之间也有仇恨。在这里他没有用仇恨两个字，他用的那个字呢是我们在60年代台湾那个社会学或政治学很流行的，我相信在中国后来70年代80年代流行的一个字，那个字叫做疏离，远离， alienation 啊，青年马克思喜欢讲的东西，资本主义叫人和人之间远离了，疏离，疏离到一个地步，另外一个字眼就是异化，就是远到一个地步变成 alien 了， alienated， alienated 就是疏离，疏离到一个地步就变 alien 了。 alien 你知道这个字在英文就是外星人呢，什么异形是吧，我不知道日本怎么翻译，就外星人，我们彼此之间已经变成异形了，外星人了。那里面的就是保罗在那里面讲到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因为跟上帝远离，我们之间也远离了。哎呦，那个真是在60年代70年代，我看很多的文学政治，哎，讲的是很感动。我特别喜欢，我记得我讲到也提过吧，我们那个时候有那个民歌哈，Simon Garfunkel，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听啊，有一个电影叫《毕业生》，那么《毕业生》里面有一个歌的《Sound of Silence》。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listen without hearing. 人讲话，但是没有对话。人，讲话，但是没有人听。那就是讲到整个的大社会，或者社会里面的，从家庭到整个社会情形，就是我们是远离的。那个远离不是距离上的远离，夫妻可能睡在一张床上，可是他们是 alienated。他们是异形了，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各位，我讲这个就不是太遥远了，你们懂我在说什么了。有的时候可能看到听到人中间有仇恨，有远离，有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看到从小孩子就有，哎，有的时候小孩真的好残忍。你们有没有看到这种情形？我们在小时候看到，我小时候我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很多人说我不跟你玩了，然后一群小孩在玩，另外一个在那里落单，那真是可怜那个孩子。有的时候我们在小的时候，那个孩子因为特别穷、特别脏、特别臭、特别笨，大家就跟他疏离了。而马克思的分析怎么样，心理学家分析怎么样，我们不再谈。保罗说我们跟人疏离是因为我们跟上帝疏离了，我们跟上帝远离。耶稣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流的血，这种爱把罪恶涂抹了，让人跟上帝亲近了，人跟人也亲近了。哦，这个是在从五旬节以后，你看到教会开始拓展的时候，一个非常伟大动人的事情，就是犹太人、外邦人、罗马人，他们界限没有了，他们。我在讲圣餐的时候也提过，尤其在那个罗马人他们在初代的基督徒早期基督徒在聚会的时候，在你今天去意大利罗马郊区还可以看到的时候，就在坟墓堆里面，因为基督徒没有地方聚会，就在坟墓堆里，那个是在地下的，他们偷偷的暗暗的从地下的入口进到一个地方聚会，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唱诗祷告，但彼此大概看不太到，然后他们就会有个仪式，那个仪式就是拨饼，然后他们就会分啊，这是耶稣说的要纪念主，就是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然后我们就都喝了耶稣的血，都吃了耶稣的肉，然后就变成什么，你身上有耶稣的血，你身上有耶稣的肉，我身上有耶稣的血，我身上有耶稣的肉，我们不仅是兄弟，我们是血肉相连的。然后从那个地窖里出来的时候，从坟墓里出来的时候，因为大家彼此都走得很快啊，可能看到哦，原来刚刚跟我在旁边一起吃喝那个饼那个杯的，他是我的主人，哦，原来他是我的奴隶。以前罗马社会你是奴隶，那是一个东西，可以打，是女的可以强奸可以卖，现在回到家里正要打，哎呦，他是我的肉。那个界限就没有了， 那是一种巨大的革命的力量，那个是一个爱的力量，那才叫四海之内皆兄弟，但那建立在对耶稣的信心上。所以我们全心的完全的相信上帝，以至于这个世界什么都可以撇弃，好，包括一切的人伦关系，结果是让我们跟所有的人建立一个美善的关系，包括夫妻。我们承认今天在教会这个做的也很少，圣经里面讲传福音有一个方式讲的就叫和好，把这和好的道理教给你们。我们今天在传的就是和好。各位你也知道我也知道，今天人间有多少仇恨呢、不是真的你死我活的仇恨，最少有我不要见到你的冷漠。我也要说今天在教会里这个也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承认也很多，有时候夫妻也是这样，亲子也是这样，我自己也会这样。那在马可福音这里看起来耶稣讲的是绝对负面的，谁是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那个领受我的话听我话的人，遵行神旨意的人，遵行神的旨意就是信靠他的人，信靠他，神的意思就是要你信靠他，撇弃一切来信靠他。那么好像我们撇弃了父母，好像我们父母兄弟姐妹丈夫妻子不能理解不能谅解甚至仇恨，但是结果是对他最好的。我们不是不讲孝顺，我们不是不讲爱妻子爱丈夫，不是不讲照顾儿女，事实上在基督徒里面我们觉得孝顺和照顾儿女相爱应该是，即使在基督教今天这么示威的时候，我们应该还是可以显露出来基督的家庭是比较好的，虽然还差得很远，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遵行神的旨意，让我们把和好，把那个爱能够突破那个血缘和肤色，使血缘和肤色成为美好的。